各位同学，大家晚安。好，我们今天这个我们波尔度已经介绍完了哈，那现在要介绍那个波尔度的义说，就是大乘三系嘛哈。上一次是讲到法性本无二吗？哦，就是369页。好，对，随机成义说。以上我们波尔度介绍的是以中观，哈、哦，我们说那个中观系，哈、哦，他的看法。前面我们讲这个解释缘起、性空啊、二谛啊、二空啊，这个都是采取中观学者的看法，哈、哦。但是我们三藏里面呢，还有其他系统的思想，哈、哦。所以就不太一样，哦，我们说大乘哦，大体来说就是有三个系啊，三个系统的思想哦，就是我们讲的那个性空为名，就是中观啊，还有虚妄为识，这个就是为识系，再来就是哦真常系，哦讲这个如来藏的，这个名词应该大家哦都有听过啦哦，在那个西藏，就是，也有这种叛教的书籍，对不对？他们是把所有的佛教呢分作大乘跟小乘，那小乘用两个部派来代表，大乘就用两个系来代表。那他像那个中义宝曼哈、哦，我们在那个什么日慧法师有写过那个注解哈、哦，就厚厚的一大本这样。就是以四个系哈来代表一切佛法的思想哈，就是小乘是有部，就是一切有部，还有经部，好，然后大乘呢就是中观，还有唯识，就是这四个系统，就好，那也是这四个系统都介绍他们的理论哈，然后开始判教，那就是判谁是了义，谁是不了义这样子啊。好，那我们本论呢？哈，虽然是以性空那个性空为名哈为主，那旁的呢还介绍其他两个系的思想。好，首先呢，哈，我们先要说明，就是说法性本来是无二的哈。法性指的是什么呢？就是一切法的体性。我们知道说，我们看到的东西都是会变动，对不对？但它真实的相貌是什么呢？这个代表它真实的相貌就叫做法性。好，比如说一切法都是变动的，它是依循着什么理则在变动呢？这代表说这个理则就是它的普遍性啊。好，比如说我跟你们不一样嘛，对不对？就是我们都是人啊，应该讲说世间有男人有女人，对不对？但他们的共相就是人，了解这个意思吗？本来我们两个有差别的，但是我们两个个别的事物都有个共通点，对不对？那一切存在的东西有没有所有东西都适用的共通点呢？这个共通点就叫做普遍性，这样了解吗？好，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切，佛说它的普遍性是什么？无常。那不要小看这两个字哦，因为我们之前有做过随顺圣意的观察，对不对？我们会发现说，我们推想，这个世间到底是什么东西构成的？它怎么来的呢？都会归结到一个不变动的，它就是世间的一切的根源，对不对？那佛就告诉我们说，所有世间所有东西，它的普遍的共性就是无常，那这个定义就等于是推翻了这个世间有原子啊，这个世间有上帝这个存在。好，那如果我们觉得有这种存在，在中观师看来哈，这个是不符合佛意的，因为我们三法印不是有诸行无常吗？对不对？所有能被认识的哈，所有存在的，它必然要遵守无常的法则。好，那我们有讲过那个不平等因，对不对？ 不平等音还记得吗？就是上帝是一种好、哦、一种事物，它不被升起，我们是另外一种事物，是必须要被升起，而且是无常变化的。那这个世间就有两种法则在并行。那佛教说这个叫不平等因，因为这个世间哪有分两种世界、两种法则？我们相信这个世间有一条共用、大家普遍都适用的法则，那就是无常。佛讲的三法印嘛，好，诸行无常，诸法无我，还有一个呢，涅槃寂静啊，对不对？就是有一个圣者的境界，这个就是三法印，代表好这个世间的真理。法性本无二，讲的就是这个普遍的真理呢，是一切法的实相，是无二无别，是遍一切位一切相的。圣人都是证入这种实相，所以才叫圣人。那圣人我们都知道有三种嘛，前面我们学过有四果，这个是小乘的道果，还有呢辟支佛的道果，还有一个是佛果，就是菩萨乘的道果。好，那是不是说有这三类的圣人，那是不是说大家看到的真理不一样呢？好，这边讲这个法性本无二，指的是大家看到的法性是同样的，好，这个是这个意思。好，但是呢随着基，好，随着它的根基啊，好，所以有别种的义说。好，我们先说三乘同入一法性，然后这个前面我们介绍过了齁，就如果是非中观的思想齁，他们会认为呢这个二乘只证无我智齁，只断掉烦恼障，他没有能够见到法空的智慧，所以不能够断所知障，所以他不能成佛，他只能成阿罗汉或是辟支佛齁。但是中观学者他的看法不是一样，不是这样齁。根据波尔经还有大智度论啊，这中观系的思想，他们认为这些圣者见到的真理是一样的。前面我们有讲过二空，讲过对不对齁。如果你没有法空的智慧，你证的我空，那个我空就不可能是清净的。因为不可能是执法有我无，这个是不可能的齁。在中观学者认为这个空见并不清净，因为两种空它的原理是一样的，就是无自性。你无自性在人我上讲就是我空，在一切法上讲就是法空齁，就是没有那个常恒住不变异齁，独有自有的那个自性啊。好，这个知道了齁。但齁，我们见到的真理是一样，那为什么又有三乘的差别呢？这个是依的自证齁，依的自证的深浅。像二乘人他不广泛的观察法空，他只是急着入无余涅槃齁，所以他就是专心修正齁，在我空上修正，然后就弃入无余涅槃。这个在智慧上就是比较浅齁，但是那个原则是一样的。他也是知道法空，他不会执我所的齁。那还有一个就是大乘的菩萨呢，他不只是只有这种平等空性的智慧，他的空见呢是跟大悲心，是跟菩提心相聚的，而且呢他在因地的时候积极了很多的广行的资粮。我们前面介绍了六度齁，齁智慧度当然是他广泛的观察一切法都是空的，他的智慧呢能够深彻这个法的究底。我们曾经用这个三兽渡河的例子来说明嘛，大乘就像是大象渡河一样，那二乘呢就好像这个兔子啊，还有跟什么另外一只动物啊，是跟马，就他们的空见因为有深浅的差异啊，所以菩萨他能够观察这个生死，他的本质就是涅槃，所以他能久处生死，广度众生，这个在智慧上 在这个量上能说有差别，还有发心齁，菩提心、大悲心上能说有差别齁，这个都是依着缘起齁来安立的。但是他们所见的平等空性是无二的，齁，主要是讲这样子。齁，但是随机佛在对齁这种平等空性只有一个真理齁，但是对于不一样根性的众生齁，我们佛陀就有善巧不一样的教说，这是因为法性甚深啊。如果依着甚深一说齁，齁有些人不能够信受，甚至还会毁谤啊，这样子齁佛就不能不有善巧的意说哦。我们前面有讲那个故事，说那个佛哦，刚开始成就圣道，在49天，他并没有对外说法，哦，只是在这个，哦，这个那个我们说入这个法性极灭哦，他思维说哦，这一切众生啊，这个染习太深啊，我说的缘起是甚深甚深哈，恐怕说出去没人会信啊，所以他就好，干脆他就自己想说，那我就自己入于涅槃就好了。这个是佛成道时候在阿含经里面有这样讲，后来是梵天王来劝请，有没有劝请佛陀说，你要悲悯众生啊，还有诸佛都是因地都是齁发心度脱众生的齁。那佛就观察说，诶，这个齁，虽然是五浊恶世齁，但是还有众生能够栽因此栽培善根，还是有众生呢能够因此而得涅槃齁，所以他就出来度化无比丘嘛齁。这个故事大家都知道齁。可见我们前面讲那个缘起甚深已经讲过这一段因缘了齁。这个众生是真的是什么安那个爱阿啊心阿赖耶喜阿赖耶齁，对阿赖耶就是我爱我执我见齁，是坚持不舍齁。你跟他讲说这个世间其实是唯名言假利，恐怕这个很难信受啊齁。所以呢根据不一样的众生，佛就有不一样的义说齁。像我们齁古来大德啊，像太虚大师啊，他也判教齁，他也说这大乘有三个系统，说法性空慧，法相为识，法界缘觉齁，这个分类跟应顺导师是很相近的啦齁。齁，那你看那个我们以前还有什么贤首宗啊齁，这个法相宗法性宗有没有，他们都有啊，贤首宗，好，他就立什么破相宗、法相宗、法性宗，哈，那会让人家觉得好像摸不着头绪，哈，这三系我应该相信哪一系呢？好，而且每一系讲的都不一样啊，那我们应该怎么抉择？好，这三个啊，每个人都说是自己的系统是最了义的，哈，但是我们现在流行的佛法好像都不是这三系的哪一系，对不对？都只是叫你们啊，我们说念佛就好，好，或是打打坐啊，当当义工啊，好，说有心好啊，这样就好了，都是讲这样。再不然就是我们就是好，现在不是好像也有很多人在宣扬这种慈验录啊里面讲的这个事情，有没有？就说你念一本经就一直念。齁，念个1000部2000部这样子啊。齁，这都好啊，这个不是说不好，但是就是说这个是十法行我们介绍过的前面的这个等于是说方便。十法行有十个嘛齁，就是听说读诵书写啊。你就是抄经文送给别人，这个都是栽培智慧的前方便。但是不能够说齁你这样就如果说齁你这样读经齁是要求得这个很特别的这种神秘的感应齁，这个就有点超出这个十法行的意趣啊齁。但是我觉得现在很多人是为了这种东西去念经的，有没有？说我念经念完齁我就考上什么学校啦，念经念完呢 回向给我父母身体健康啊，这个是启发你的慈悲心是有意义的，但是它并不代表真实能够就会实现，因为这个很多人都是会被这种方便接引啊，但是它并不是就近的疗愈，这个应该大家都有这个概念啊。好，那每个人都说自己疗愈，那我们应该相信哪一个立场呢？因为像那个三论，当然是以性空为名是疗愈啊，但是瑜伽中呢，它就以虚妄为事是疗愈，显手中就以第三系就是真常思想为疗愈，那我们应该相信谁是疗愈的呢？每一个人每一个系统他说自己疗愈，其实都有经典可以来印证啊，也有自称疗愈的论证啊，但是呢就是因为这样所以争论不休，我们想要求得最真实最清净的空间呢，就不能够不避免去学习这三个系统，然后来从他的法义里面去抉择，到底谁才是疗愈，谁是不疗愈，不可以蛮憨笼统的过去啊，这个没有办法，这个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必须要做的工作啊，而且这个是你学习般若智慧的一个必经的历程。我们现在学的这个性空为名，各位我们可能听的大概听啦，听得懂这是一个关卡，听得懂还要能够相信这是另一个关卡，能够听得懂能够相信还能够观察得力，什么叫观察得力，就是能调伏烦恼，不是说到那个生气啊发脾气骂人，这个是很粗重的烦恼啊，我们讲的那个烦恼就是那个维系的，就是你认为这一切法都是实在的吗，其实这个就是烦恼啊，对不对？你要学习佛法要能够到达这个阶段，这个才能叫闻思成就，但是我们可能没有这么深厚的善根，学习像那个六祖慧能大师，他听一句因无所住生其心，他就能够如理如量的了解这个经文的意思，那我们不是这种根性啊，就要按部就班的来。我们前面有讲说波尔金案例三甲，对不对？它就是一个阶梯啊，让我们体验这个世间不是我们觉得它真实但是我们想一想这个世间会变动，那变动的东西就是不真实啊，代表后面有一种东西构成这种变动，不管它是一个具体的事物也好，或是一个普遍性的法则也好，总之是由它主导才有世间的这一切变化，那它就是比较真实嘛，对不对？那显然有些东西是假的，那你就慢慢这样子进入去观察，这个智慧都是要训练才会得到的，要不然我们介绍这个法相都通常都非常的抽象，各位有没有觉得都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对不对？但是这样子慢慢熏习，从浅进的慢慢你才会进步，包含我们学习其他系统的思想，我们就可以看到很多古老智慧他们自己怎么组织自己的理论，别人提出的问难他怎么回答，我们都可以训练自己的理智，能够熟悉这些抽象的冥想，然后最后我们从他们的问难啊，从他们的组织还有说服，就是他说服你相信嘛，说为什么有阿赖耶，对不对？他讲好几个理由，那我们就从他的论述里面去了解他到底想要说什么，你从这个过程你就智慧就增长了。我们说般若就是以分别为性嘛，对，你了解的名相多就是你是一个聪明人啊，就是这样，智慧就是这样栽培来的，所以我们也是要学习别的部派的说法， 特别是好，我们看这个，像如果各位以后学到《中观论颂》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哈，里面谈的哈，像中观，它有一个派别叫做应承派。应承派的意思就是要随应破。他常常被人家批评说哈，他本身是一个诡辩。为什么呢？他自己没有立下一个宗，这个宗是宗义的意思，也就是他自己没有结论，但是你得到的结论他就来破你，这样这个叫随应破。好，那有人认为他是诡辩，其实不是诡辩，因为啊别的部派他所成立的教义，对不对？就是我们前面讲的随顺圣意的观察。随顺圣意观察说齁，我们的知识在考察这个世间的一切，都会归结到一个根源，齁，这个根源可能是唯物论的原子，或是相信神的上帝，都是变成齁我们看这个世间扰扰攘攘齁，无常变幻，那这些东西是真实的，像原子是上帝，这些才是真实的。或是哲学家他们讲的世间普遍的理则，我们都会把它视为是真实的。那别的派别都会建立相似这样的东西，那代表说，代表什么呢？我们自己本身就有那种具身的法执，具身的我执，它在作祟。所以就好像我戴一个眼镜是有颜色的，所以不管我视力多好，但是我都会看到那个不存在的东西。那别的聪明的哲学家齁，或者是我们佛教的内部的这些不一样的哲学体系，他们都会建立一个非常相似的东西，只是说大家执那个实有的程度越来越少越来越少。你好比说一切有，它就是执所有的一切法都是实有的，对不对？那经部呢，把这个实有的法现说到现前的这一刹那，他认为说这个实际我们存在这个事物齁，实际只存在这么一刹那。那跟三世实有，他只说一切三，就是说齁过去现在未来所有一切法的法体恒存齁，我们说这个执着的程度就小了一点，对不对？往后退了一点。到了唯识家，他破的是什么呢？经部认为心外有物，对不对？唯识家认为心外是没有你所认为的这种事物的实体。那他又把一切法的实有呢现说在心识，就所有的东西都是心识那一类的，虚妄分别为性嘛。这样接下来我们会讲这个，可见得齁大家的智慧在进步齁，他们认为实有的范围就越来越小越来越小越来越小。好，那我们这样是随顺学上去，对不对齁？但我们就可以齁知道说他们到底争议的是什么，然后到底他们所持的空那个空见，或是说他们执持的这个根源到底是什么。好，那齁就是我们经由他们的努力呢，我们也可以能够用中观性空为名的方式去观察它，到底它执持的这个根源能不能存在呢？好，我们这样子学，我们说闻广则思广，思广则修广嘛。我们闻思既然是普遍这些哲学家的理论我们都知道，对不对？但我们就能够证得最清净的空间，我们也能够知道说我执的变形齁，它的理论会有哪几种变形这样。那我们能够通达它的理论不究竟处呢，换句话说我们的空见就是能够是清净的齁。所以检讨这个谁是了义谁是不了义齁，是跟我们的修正有关的齁。这个不是好辩好争啊，争地盘抢信徒所以才跟人家辩论，不是这个意思齁。我们要能够善巧的抉择齁，才能够测见佛法的真实宗旨齁，也可以明白这个佛说的方便大用啊。这个是印老站在这个中观的立场齁提出他的见解齁。像我是听说有人跟我讲说齁，就是 我们这个三大系哦，学这个要干什么呢？他说这个都世间好事的人，就是世间这个头脑闲不住好事的人哦，去说乱，就是为了争地盘，为了抢信徒去说的，那都毫无意义。那我说，那到底谁说的对？他说毫无意义。啊你成佛你就知道他们说的都一样。啊你前面先讲说人家是都是不怀好意，所以才创立异说，他还说这些都是论师自己的发挥。然后呢又说齁，他们的看法都一致的，是我们多加分别这样想的。他还讲了自己还齁创造历史啊，他还说现在龙树跟无着齁在极乐世界他们在套茶下棋啊，对，他们好得很耶，只有你们那边争得你死我活。其实我们不是为了好辩去争议齁，其实是为了要抉择真理齁，有的时候有一点书生意气齁，但是这个都是正常的齁，并没有说想要跟谁对立，也没有什么厉害的冲突齁，单纯的只是就这个诸法的实性呢做一番的考察齁，这个是我们学习三大系的一个态度啦齁，是为了解脱，是为了真理齁，考察真理齁，所以才讲这三系的。好，那看下一颂齁，诸法我们先三大系，我们还是先谈这个性空为名啦齁。虽然前面讲过了，但这边再总结，诸法从缘起，缘起无性空，空故从缘起，一切法成立齁。现空中道义如上之所说齁。我们先谈齁这个部派齁，就是说他一个哲学的派别，他告诉你一个道理，但他到底要安立什么东西，就是要安立我们现前的世间啊，为什么我们会看到世间是这个样子，为什么我们的人生是这样齁，不知道怎么生出来的，然后又死了又往哪里去呢？佛说有轮回齁，但是这个轮回就是这样一直轮转下去，没一个结局吗？它的开始是什么，结束是什么？齁，总之呢，印度的大乘齁小乘都一样，他们的目的都理论建立的目的都是要安立我们现前现见这个世间，我们要去描述它齁，要去齁就是要安立一切法。那安立怎么安立呢？安立两门啊，其实就是四谛，一个流转门，一个环灭门。流转门就是苦集，环灭门就是灭道。好，那什么是流转门？比如说你的理论必须要解释这个善恶业果是怎么来的，生死轮回是怎么样，它这个从获起业，然后从业感果齁，这种轮回是怎么有的齁，那齁这个是极根本的理论啊，依着它来开示人天善法，就是说明苦集啊齁，就是业果跟轮回它怎么安立的。那环灭，我们怎么从迷起悟呢齁，怎么样彻悟法性齁，怎么样断惑正真，怎么样来安立三乘的圣道齁，怎么样经过这个八正道的修习齁，达到涅槃的彼岸齁，这个就是灭道的说明啊。所以这个学派哲学的理论，它目的是来考察世间的哦齁，就是它要能够跟你的经验是相合的齁，不是说它讲了一个神国齁让你去向往齁，这个跟我们现在流行的佛法不太一样齁，但是就是这个是哲学的派别，应该是这样，还是这个阿含的传统，就是解释生死的流转跟灭齁，生死的环灭这样子。所以我们学习佛法也是，你怎么知道你自己闻思会成就的呢？你自己能不能说出一套？你说学习佛法十几年了，人家问你说，我们。怎么样开悟，怎么样证得涅槃，你说不出所以然。因为你要讲圣人的境界，你就是要讲凡夫的境界嘛。你应该是从我们是怎么迷惘的。迷惘这两个字它的对立面就是 这个迷惘就是那个什么，不迷惑嘛，那个就是智慧，然后真实，对不对？你之所以知道这个世间是迷惘，换句话说，你就点出什么是真实，什么是智慧啊？你就是要解释这个东西，要不然你怎么样解脱？不然你学习佛法是在学什么？这个都不知道，那你在学什么呢？我们也是因为知道这种道果嘛，所以才能够依此发这个出离心，这个是三乘共法。还有呢，依止他来发无上菩提心，对不对？都是要对于人生的生死跟幻灭，你有一个正见，你才有可能发起啊，是不是这样？你说学习佛法，虽然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个是基本的这个是正见之一啊。但是这个依止这个正见，你只能是在五乘共法，顶多你深信这种正见，你就是在得人天的果报这样子而已啊。但是你跟圣人这个三乘共法跟大乘不共法，如果你不知道这个，你怎么样发心，怎么修正呢？好，从校正从经论的校正，大乘三系的不同，主要在成立一切法的见地不同这个是最根本，就是根本上来说，就是他要说明这个业果怎么安立的，我们的生死是怎么现起的，这个苹果苹果怎么从种子长出来的，就我们的人生包括外在的气世间他都要解释说这个世间怎么来的，这个就叫业果。业果不只是有三恶业果凡是有因果关系的你都要解释。我们比如说我们人都是有因的嘛那我们的最初有没有因呢？你要解释啊。像那个色大圣论讲无始时来界一切法等义，有没有？他就由此有诸取及涅槃证的，他就先立一个宗，就是先立一个他的前提，一切法都是从阿赖耶现起的。这就解释啊，现这个世间怎么来的，那为什么它叫迷惘，那我们怎么从迷惘看到真实呢？这个就是成立一切法。总之呢，这三大系呢，就是在成立一切法这个地方有争议，就是这样。至于他们共同承认的，就是一切法皆空，这个是他们共同承认的。但是在安立业果这边呢，他们有争议。简单这样讲。那我们说，接下来他就谈到这个了义跟不了义的抉择，然后。对于业果案例有不一样的看法，也就有了义跟不了义的分别。像中观家对了义跟不了义的定义是这样的，中观在无尽义经啊，三摩地王经这边，他所说的这个了义是什么意思？了义就是显示圣义，显示圣身难见，显示无我空无生，这个就是了义。简单来讲了义就是圣人清见的无分别智的这个境界，它是离名言相的，无法宣说的我们现在只是假名的说它是无我空无生但是圣人在证这个境界，不是我们凡夫能够了知的像这个东西显示这种深意的，这个叫了义。那显示世俗的，这个叫不了义。比如说世俗是什么？就是名具施舍，或是说显示有我。像名言中都说我啊，我昨天干什么，我今天干什么，那个我呢，就是显示世俗。其实我们在世间我们所见闻觉知的这一切，我们所感受到所遇到的人事物都是不了义，都是世俗的，因为都是经过名言经过概念我们才能了知的啦。换句话，我们其在中观的眼光说， 我们所感受到的世间只不过是假名阿利，他那个无实这一分哈，就是圣意嘛。哦，当然是圣意，这个圣意应该是圣人体悟到的那一种圣意，不是我们现在讲的这种圣意哦。好，世俗呢，就是用名言去安利我们认成为我们认识的，比如说我就好了哈，我们用随顺圣意的观察，我们就能够考察，就是说这个我其实并没有实在，对不对？我们根本找不到你名言所指的这个我是什么。换句话说，它只是一句话，就是一个概念而已。好，但是却成为世俗认识的好一个对象。大家知道中观讲的这个世俗是什么了吗？其实就是意思告诉你，我们是活在一个概念的世界，不管你觉得有多真实哦，它就是一个概念而已，就是这样。但我们很难体会的上来啊，哦，所以我们看《波尔经》不是都说如幻如化吗？讲的就是这个世俗的境界。他为了给我们一些体验哦，就接下来我们会讲。就是用这种方式来描述。那《波尔经中观论》哈，哦，深广宣说无自性空不了啊，不生不灭，这个是了义教，哈，是义理绝了究竟最彻底的教说。像中观哈系统，它论述的这个深义就是世间只是名言安利的哈，它是没有自性。名言背后呢是空无自性的齁，所以它本身齁，名言所权的这个事物本身根本就没有生灭，生不从哪里来齁，灭亦不从哪里齁，何处去这样，因为它根本没有丝毫的自性齁。这个在中观学者认为这个是最了义的说法齁。那一切法如幻如化，都是世俗假名的施设哈。如果从圣意观察，一切是无自性而不能安立的哈。好，这个是中观的立场。所以中观以了义的立场来说，一切法是一切我，一切法，这个都是世俗的，都是假名安立的，都是毫无自性的，都是自性空不生不灭的哈。这个就是了义说。从生死的业果齁，到了三乘圣道就是涅槃，凡是安立为有的都是假名，都是为名为假的齁，名言事所成立的都是世俗有，这个是中观的立场齁。所以齁，从圣意观察起来，不管你说佛说菩萨说凡夫啊，说这个桌子这个椅子，说生死涅槃业果齁，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齁，在世俗上能成立，但在圣意上呢，你找不到他的自性。找不到他的自性，不是说什么都没有，现前的这个境界呢，不如我们想的那么真实，所以我们给他一个形容词叫如幻如化。譬喻起来呢，就像是前踏婆城，就像海市蜃楼这样子，可见可尝可听可闻啊，但是找它的实性找不到，世间就这样子啊。所以我们了解这种见地的话，我们再去读阿含经，再去读波尔经，我们就会体验到这种意趣啊。好，哦，比如我们都有贪，对不对？但我们究竟在贪什么呢？经论说我们的贪啊，就好像那个狗在啃那个枯骨，枯掉的骨头，有没有？那个狗是为了要吃呢？我听说狗是很缺钙质嘛，吼，所以狗不能吃素，是不是？就狗吃素的话会骨质疏松，因为它们的构造跟我们不一样啊。然后我们用那个我们人吃的东西，吼，它就不健康。好，这个题外话，那个狗就要找骨头吃，它就要吃里面的骨髓啊。但是枯骨是什么？就是那个骨头已经很久了，曝晒在太阳下，它里面是干的，没有骨髓啊。那狗呢，肚子饿去啃那个枯骨，那有滋味吗？没有啊。但是就是 monkey 啊，就是肚子饿嘛。 但我们人哈，在追逐那一种我们认为很真实的这个东西哈，就像这个狗在啃枯骨一样。他说：“任何你啊，我们说我们都执我跟我所嘛，就是以我执为核心哈，去追求我所拥有的哈，这种执见非常的深刻，你就会追求你的价值啊，不管是庸俗的也好，高贵的也好，那都是我所的价值。”你就像是狗一样哦，在啃那个枯骨，就是在那边自我陶醉而已啊。其实那个欲的对象啊，哦，欲的对象就是跟枯骨一样，它不实在，也没有滋味。你想这个东西是假的，你去执着它还有滋味吗？哦，好像我们之前举那个例子，对不对？人家告诉你说，哎，那个某某人哦，其实他是使女，他没有儿女啊。然后呢，有人说啊，你啊，介绍你们认识，她很漂亮那样，那你就开始在幻想啊，说，哎呀，我要准备多少嫁妆，要把她娶进门，好，以后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这样做这种种种的转想啊，想得很还觉得很甜蜜，对不对？但是这些想都是虚妄的，为什么？使女根本没有恶啊，当我们的世间就是这样，我们在虚妄的境界。去造作哈，善业也好，恶业也好，这一切毕竟都是空寂的。但我们不知道，就追得我们自己很辛苦。如果我们知道的话，好，就我们得在一切法空这边得到正见的话哈，那就会像什么人一样呢？就像佛在《阿含经》里面哈，问到一位圣者，好，他说哈。问到一位还没开悟的人，但最后也开悟了。他就佛陀跟他描述这个无我的境界的人是怎么样子。他说：“哈，如果我呢把你的钵具，我比如说我把你的财产拿走了，我把你的地契拿走了，你一定很心痛，对不对？好，然后他问那个比丘说：我把你的衣钵啊这些财产拿走了，你会怎么样？当然我会觉得心痛啊。”那如果有人哈到隔壁院子哈的树上采了七片叶子，你会觉得怎么样？无动于衷，因为关我什么事啊？他说那个圣者对待自己的色受想行识就是这样。所以你成圣到，你说我们讲布施度哈，布施波罗蜜，头目脑髓都可以舍，那是圣人的境界。为什么呢？他给你一个眼珠哈，就跟你去隔壁摘了七片叶子一样，他的心情是这样。当我们现在觉得说，怎么可能哦，好像很，怎么有可能哦？但是佛也唯有佛出世，他才能够介绍这个世间是如此的，是我们根本想象不到的，对不对？你看外道都是拼命在神我上做文章。没有人讲我，唯有佛出世才能开示这样的证件。哦，这个就是中观讲的圣意啊。如果从圣意观察起来，哦，一切无自性，而且都是不能安立的，哦，这个就是无住本立一切法，哦，而非从真如实相中去成立一切，哦哦，我们讲的这个不是说有一个真正的事，有一个真正的什么东西由它来成立一切法，哦，像我们把它叫真如实相，其实它的角色就跟原子一样啊，以为是说，哦，由它所以才有世间一切法，不是。中观的立场是于无住本立一切法，哦，无住本立一切法这个是从维摩经上来讲的，哦，维摩诘经、哦，有一段那个维摩诘跟文殊菩萨是吗？还是跟哪一位佛弟子哈？他们之间的问答，好，这个问答是讲，其实就是讲我们这个人生怎么开始的。他这个问答是这样说哈，他问说，问这个维摩诘居士说哈，这个善不善孰为本啊？善不善恶业的业果是以什么为本呢？就是换句话说，它是怎么来的？善不善孰为本，哦，维摩诘居士答：身为本啊，是你的身体去造作业嘛，哦，但他又问了，身这个 我们这个现阶段我们得到这个生命啊，这个身代表就是你这个生命体啊，哦，色受想行识是以什么为本呢？为什么有这个身呢？贪欲为本啊，是因为有贪欲，哦，那这个为什么有贪欲呢？他就进一步问，贪欲孰为本啊？文摩诘就是答，虚妄分别为本，哦，虚妄分别指的是什么？就是我们三乘共法里面讲到的无明啊，无明就是一个迷谬的知啊，就我们对世间有一种迷谬错误的知解，不明了的知见，哦，造成的，这个叫无明。无明，哦，最主要的核心就是知，哦，我们这个世间根本就是无我无我所的，但是你只有我有我所这样子，你因为迷于无我无我所的真理呢，所以你执着自我，而且呢执着自我拥有的一切，哦，你自己要去主宰支配这个我所拥有的东西，那就是以自我为中心啊，然后呢要主宰重拾我的一切，哦，由这个这种支配的意欲就是我所执啊，哦，所以才会造作诸业果，哦，那这种以自我中心统摄一切啊，如胶如似漆的这种强大的向心力，就构这种心所的活动，哦，就构成我们的业力，所以这种业力就会感召生死，这个就是虚妄分别为本，哦，那我们又追寻啊，这个虚妄分别到底是怎么来的呢？虚妄分别孰为本？那维摩诘居士答，颠倒想为本啊，就是你错误的思想，就是非正见嘛，哦，不净不啊，那个不净，你认为是净嘛？常乐我净，就是四种颠倒，哦，不是这样，但是你想是这样，这样就有虚妄分别，哦，这个那颠倒想又孰为本呢？好，维摩诘居士答，无助为本啊。那无助又是孰为本呢？维摩诘居士在答，无助则无本啊。好，然后维摩诘居士就是告诉文殊师利说，从这个世间就是从无助本立一切法，他指的就是我们从层层推求，哦，层层这么推求，从生死业果推求到虚妄分别的根源，颠倒的根源，哦，是无助，就是没有一切法是能够安立的，这个叫无助。那无助又是谁？这个没有自信的法又是从哪里来的呢？没有了，没有本啊，就是你说的那个东西没有，就是无助无本，这样了解吗？好，哦，讲起来很拗口，他讲的就是没有你所谓的这个哲学家讲的根源这个东西，没有，你找不到这种东西。好，哦，那我们以前的古德都认为说这个是无名住地的意思，哦，其实这个是误解的，我们课本上有没有这一段，哦，就是说有人都认为把维摩诘经这一段话呢，就以为说，哦，他是讲这个无名住地，就一切虚妄分别是，一切虚妄分别是无明嘛？无明有一个呆的地方啊，就无明他住的那个地方，无明怎么来的？从无明住的那个地方来的。那意思就是我们的生死有一个根源，哦，很像这个唯识家讲无始时来界一切法等义哦，由此有诸取经涅槃真的，你一定要有一个无明呆的那个地方，这样，哦，无自性诸法它有一个来处，这样就叫无明住地，哦，指的是一切烦恼的依处，哦，这个是误解。其实，哦，无住指的是什么呢？一切法都没有住处啊，就像虚空一样，一切色法是依此而有虚空。你说，哦，这个色法是依着什么，依着什么东西，比如说我们这个地球啊，我们这个地球依着什么东西空大嘛，就是它在待在虚空里面。那你又问我说虚空待在哪里，它是依着什么东西成立的？没有啊，虚空呢它还要靠着什么东西来成立呢？没有啊，哦，这个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说齁，从无住本立切法齁，这个指的就是不动真迹建立诸法齁，超越依着圣意超越的境地立切法，说明切法，这是甚深甚深，众生很难理解的。所以之前我们在介绍这个缘起齁，持有故彼齁，就是你借我，我借你啊，齁，就平白无故就创造这一切，我们都很难相信嘛齁，就很像我不是有说过那个故事嘛齁，说这个什么那个有个哲学家叫罗素嘛齁，他讲完一个演讲，他告诉这个台下的听众说，我们这个地球齁是浮在虚空里面齁，绕着太阳转，然后那个台下的老太婆就很不服气啊，他说怎么可能，我们脚踏实地，对不对，这个地应该依着一个更坚实的东西才可能嘛，他认为这个大地呢是驮在一个龟背上面，好，对不对，那我们够聪明的话就可以问他，那那个乌龟站在什么地方，就是乌龟他驮着大地嘛，那乌龟要站在哪里呢，啊，那个老太婆就跟他讲，乌龟下面还站着乌龟啊，那乌龟的乌龟在下面还站乌龟，他就串起一个乌龟塔就对了，追不到一个头啊，哦，一样，就我们不习惯这种思维的人哦，我们一直坚持觉得说，这个这么实在的地，应该是它应该是在一个非常坚实的基础才有可能存在嘛。当我们现在哦，这个科技进步了，我们真实飞到很远的地方来看我们的星球，确实啊，这个角我们说这个固体的星球，它不需要什么东西来承载它，哦，它就是飘在那里，哦，其实我们这个地球就是这样绕着太阳转，那现在知道说这个太阳其实也绕着银河系转，就是哦，太阳也不是不动的，它绕着太那个银河系转，然后这个银河系绕着什么转？我们不知道，因为这世间太大了，这个叫天文数字，就我们超越我们能够思维的地步。好，这个就是不动真迹建立诸法。好，各位学到这边有没有觉得这个很难相信，是这个世间是就是唯名言假立而已啊，所以这个我们这个世尊呢，在这个大智度论齁，大智度论也解释佛陀呢要跟我们开示这一切法，就是用譬喻的来让我们能够了解说这个世间我们可以怎么样齁，用一些比喻，容易理解的比喻来让我们稍微想象一下这个世间的真实到底是怎么样子齁，像般若经里面就有十种譬喻嘛齁，我们在金刚经也有读到几种，如梦幻泡影嘛，对不对，如露亦如电，在般若经介绍说，我们要知道啊，这个世间就像如幻啊，就像幻术变幻的这个事物，就像灯焰一样，齁，如幻如焰，如水中月，如虚空，如想，如前他婆尘，如梦如影，如镜中像，如画这样哦。那我们挑一个就好了，我们讲说如幻，诸法如幻，各位知道什么是如幻吗？如幻就是一个幻师，他用咒术哦，他会变一个东西呀，比如说这边没有像嘛，那我就用这个幻术哦，或是用催眠怎么样，种种方式啊，用幻术哦，你就会看到这边有真实的一个像嘛，这个叫幻术，好，哦，知道吗？好，哦，他说哈，哦，我们现前的这个世间就像幻术变出来的东西一样，没有真实性的。好，哦，那我们就会很奇怪嘛，如果是什么都没有，为什么我们看得到、听得到、吃得到？哈，哦，你说外面有车，我也说有车，我们真实看到车啊。如果是假的，那我们出去真的会被撞到呢，撞到真的要住院呢，哦，怎么会是假的呢？如果一切法是空如幻，哦，那怎么会有可以看到，怎么会可以闻到，怎么会可以尝到，怎么会有种种种种的作用，种种的感官呢？哦， 这个提问的人就说啦，如果实无所有齁，不应有可见乃至可视，如果什么都没有，应该我们什么都看不见，这个才符合我们的思想嘛，对不对？齁，那复次齁，如果无而妄见者齁，如果世间都是没有，根本没有，我就平白无故我就看到相嘛，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好比说我是也是如幻如化，那就是没有自信，那就是我在什么都没有的地方看到的一个哦，比如说我看到了一个禅居士哈，或是看到哦，我从什么都没有的地方就看到一个禅居士，那一样使女儿也没有啊，那为什么我看到禅居士，我就不看到使女儿呢？对不对？那听得懂我的意思吗？都一样哈，都是无所有，为什么我看到陈居士我看不到死你了、哦、这个就是他提出来的疑问。那大智度论论主、哦、龙树菩萨就回答他说，诸法相虽空、哦、亦有分别可见不可变，就是虽然他们都无自信，都是他的自信是空无所有的，但是在世俗上还是有可以见到还有不可以见到的、哦、就好像幻、哦、如幻化相嘛，种种物啊，虽知无实，然色可见，声可闻，与六情相对，不相错乱。吼，诸法亦如是，虽空而可见，可闻，不相错乱。他讲的就是说，哈，我当然这个甚深意，哈，我们很难理解圣人是怎么样，他这个是清常乏味的境界嘛。他只能告诉你，用譬喻的方式来告诉你，就好像幻术一样啊，他在无所有的地方他变一个相嘛，你看到是相吗？我看到也是相嘛、哦、诸法就是这样子、哦、虽然没有实在，但是有色可以见，有声音可以闻啊，因为他跟你的六情相对，就是你虽然看到听到，但是都是根据这个种种条件因缘说看到见到，跟自己的根是六情相对，这个就是能够看到能够见到的因缘，这是不会错乱的。这个在中观经论有解释啊，哦，比如说我们都知道我们事是有错乱的哦，我们看你。比如说你这把尺啊，哦不，你这个佛像离我比较近，我看起来比较大，对不对？我们拿远一点，它就看起来越来越小，对不对？但是我们拿一把尺量，它没有变小啊。就是事情它会根据一些相对性的法则，哦，这个相对性的法则是不会错谬的，哦，这个就是我们常常迷惘的地方。我们觉得诸法无实，为什么又能见到这一切呢？佛就用如幻的譬喻来让我们了知、哦、他说诸法虽然是如幻的、哦、但是可见可闻，而且不会互相错谬、哦、那就好像那个、哦、龙树菩萨呢，在举德女经，这个佛跟一个德女、哦、一个人叫德女、啊哦、跟他的对话，世尊就问他说，无明内有否，外有否，内外有否，从先世来否，就是考察这个无明。我们刚刚讲这个无住无本嘛，就是说这个无明怎么来的，你找不到它的根源。那德女随顺佛，这样这个叫随顺圣意的观察，各位还记得吗？就是考察自信怎么来的。他知道说这个无明呢，无有一法定时是无明，他能够观察到这个地方啊、哦、但是他不能够明白的是什么呢？他说、哦、他问世尊说、哦、譬如有树，就好像有棵树啊，如果没有根的话呢，他怎么能够长成根茎叶枝果花呢？我们的生死如果没有一个根源，没有一个根本，那怎么样串起这个流动呢？就好像一棵树它没有根，那怎么样凭什么东西长成 根茎树叶花果呢？我们学习中观有没有这种疑问呢？有没有？你们有没有想到这个疑问？就是什么都没有，为什么我们会看到？会不会？好，这个可能大家这个波尔栽培都不够，还没有这种感觉。好，当然我们深思维就会有这种感觉，然后。那佛怎么回答他？佛说：“诸法相虽空，诸法相虽空，哈，凡夫无闻无智故，哈，而于中生种种烦恼。”他说：“哈，诸法虽然是空寂的啊，但是是因为呢，你无闻无智，因为你没有听闻佛法，你没有随顺圣意观察的智慧呢，所以你在这虚妄，你自己的虚妄里面就。”妄生种种的烦恼哦，烦恼的因缘呢，所以你啊做身口意业，你就会作业啊，从业因缘而后有身啊，你从这个业感得的果报身，从身的因缘呢感受苦乐，这个都是从无实有，从什么没有实有的东西哦而做烦恼，这个是。你要去追求这个诸法的根源，它的起源是什么？你追查不到的。但是就是从这边哈，从无闻无智的缘故，所以你做诸烦恼，哈。但是呢，这个烦恼也没有生口意业，也没有受苦受乐者。譬如幻思做哦，幻作种种事啊，于如意云何？是幻作，是幻所作内有否？现在佛就开示啊，这个生死是找不到这个根源的哦，你所谓的烦恼也不是实在的哦，甚至后面升起的东西也非实在，我们说从烦恼造业，然后由业有生，由生受诸苦乐，继续再造业，对不对？那个源头那个无明，它就不是一个实在的东西哦，后面的东西你把它比喻作，你把无明当作一个根，对不对？你说无明不是什么具体的东西，它是没有实性的齁，那后面的生死啊，这个根生气界啊，这个烦恼为什么又会长出来？他把它比喻成根茎枝叶花果哦，没有根啊，根是无明，茎枝叶花果齁，就意思就是无明后面开展的生死轮回，佛跟你说这个无明是非实有的，后面的身口意啊，造作的诸业，还有受诸苦乐，这些事情也非实有，所以没有你讲的那个问题，说从没有根源的东西为什么现出这个实际的一切，问题是这个实际的一切就不真实啊，重要是这样，从不真实生不真实，这个意思就像幻思所变幻的东西啊，那佛就问他，佛就问德女说，这个幻思变幻出来的东西是内有佛，它是从幻思的里面，比如说它里面藏一个像嘛，像现在魔术师，但我们现在不是讲魔术师，我们讲的是真实的幻思哦，好，假设啦，假设有这种幻思，它是先藏一个像嘛，然后变的时候把它变出来吗？就是其实是假的哦。那个德女说不是，那是外来的吗？哦，所以幻思哦，偷偷叫人从外面哦带进一个相马来吗？不是，那是内外有的吗？是一种化合物的作用哦，两个碰在一起马就跑出来吗？不是啊，那这个马呢是从先世到今世，就是。它是一个实际的东西，而且呢，过去存在，现在也存在，是这样吗？未来也存在，是这样吗？不是啊，因为相嘛，我们都知道没有实在嘛。好，那这个幻所生的相嘛，是生灭的吗？不是啊，它是生灭变幻的吗？没有，它就是一个幻影嘛。好，那实有一法是幻所做的吗？这个相嘛会。做，比如说他会跳，会，这个相嘛会做种种的表演哦，对不对？他所做的事情是真实的吗？他本身就不真实的，他所做的事情怎么又会是真实的呢？那德女就说：“世尊是非真实的， 那世尊又在问他，他说这些都不真实嘛，对不对？但是你看见相马了吗？你看见这个相马所做的种种表演了吗？听到这个相马的声音了吗？这个德女就说，我听到了。然后世尊就告诉他，幻象也是这样，虽然没有根本啊，但是可以听得见，可以看得到这样。那无明也是一样，无明就是我们生死的根本嘛，它呢不内有不外有，也不内外有，不从先世到今世，也不从今世到后世，它是无生灭的，但是有无明就有诸行，有诸行呢就有这个名色，这个乃至到众苦因集，就是生死流转的这个十二支缘起，就这样子幻现起来。如果幻习呀，幻作意习，如果无明，就我们念那个心经不是有无明亦无明尽吗？这个幻习了，这个根源习止了，无明止息了，后面就跟着止息了，就好像这个相嘛，这个幻术把这个幻师把幻术收回去齁，这个表演就看不到了，一样它就止息了。齁，我们的生死就是这样子，就好像这个幻术一样齁。众生啊，生死就像幻术的譬喻一样，一切法有为法都是不坚固的齁，所以佛就讲一切诸行如幻，七况小而属因缘不自在不久住，所以佛陀就对德女开始诸法如幻这样。好，就是我们从这个譬喻来深深思量一下齁，我们现处的境界大家能不能体会得到一二分？齁，没有体会不到没有关系，我们下面会介绍为师，齁，那看大家体会得上来体会不上来。但这都需要栽培啦，不是学一两遍就会了齁。那我们先休息10分钟。